我们今天还是来读项羽骑象人，不过我们这一次不按照章节来念，我想先选另外一个篇章。当然他的文还是比较长一些，所以应该不会一集就读完，不过因为还是为我自己读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评价，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想一想，或者是忍受一下我那个咬舌头。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爱与依恋》，这边他引用了两句话，一个是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凡事都问是否合乎自己利益的人，是不可能获得幸福的。如果你要为自己而活，就必须为你的邻居而活。另外一句是美国十七世纪传教士兼诗人约翰·邓恩，这句话可能应该很多人知道，叫做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小片，主体的一部分。这是他引用的所谓的智慧的语言。好，我们这些接下来就是他的文章。这一章是《爱与依恋》。1931年，我父亲被医生诊断罹患了小儿麻痹症，他立刻被送进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并安置于隔离病房内。当时小儿麻痹还是不治之症，也没有疫苗可以用，所以市民的生活也就被笼罩在小儿麻痹症扩散的恐惧当中。有好几个星期，除了有戴着防护面罩的护士偶尔来看他之外，我的父亲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祖母每天都去医院探望他，但是他只能隔着门，门上面的玻璃朝他挥手，跟他说话。我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当时大声地朝祖母喊叫，求他进去陪他。这种折磨一定把我祖母，一定让我的祖母心碎不已。于是有一天，他硬是不理会医院的规定，跑进隔离病房。被医生发现之后，把祖母痛斥了一顿。我父亲后来康复无恙，双脚并未瘫痪，但这幕景象却一直在他的心中。一个瘦小的小男孩，孤单的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隔着玻璃望着自己的母亲。我父亲很不幸的出生在一个三大观念汇聚的年代。第一个观念是病菌学说。病菌学说是由塞梅尔卫斯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但到了20世纪，病菌学说却在医院和家庭当中凶猛的横行。自从医护人员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孤儿院与育幼院搜集统计资料之后，小儿科医生对于病菌的恐惧更是达到最高点。一时之间，儿童被隔离在干净的小小的房间里，避免互相感染，成为医院及孤儿院的第一要务。小孩的病床是分开的，中间还隔着隔板，护士则需要戴上防护罩跟手套。违反隔离规定的母亲会受到院方的严厉斥责。 另外两大观念是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这两个理论彼此少有共同点，唯一的共识就是双方都认为婴儿之所以会依恋母亲，是因为乳汁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婴儿的利比多libido 最早为乳房所满足，因此婴儿最早依恋的是乳房，是在心理需求上。之后孩子长大之后，他们逐渐把这种欲望转到有双峰的女人的身上。行为主义者则不管有没有 libido 利比多，也就是生的欲望、okay? 但他们视乳房为人的初级强化物，也就是人第一次行为，也就是吸吮所得到的第一次的报酬，也就是乳汁。如果说行为主义有核心思想，那就条件作用，那就是条件作用的。好，这边翻译显然有点奇怪。行为得到报酬 ，OK。行为主义认为无条件的爱，也就是没有理由的紧紧拥抱、用鼻子爱抚、搂抱孩子等等，一定会造成孩子的懒惰、娇宠和软弱。弗洛伊德的信徒与行为主义者都认为，充满爱的照顾会宠坏孩子，因此科学化的原则可能可以，原则是可以提升孩子的教养。就在我父亲住院的前三年，美国最顶尖的行为主义巨擘在斯金纳出现之前，约翰华生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对婴幼儿的心理护照护，这个翻译还是有点问题。好，没关系，我已经改过了。对，华生在书中提到他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婴儿交由婴儿蓄养场来养育，好远离父母的不良影响。不过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为人父母的人只得积极地运用行为主义学派的方法，才能够教养出身心强健的孩子。孩子哭闹的时候，不要去抱他们或者去哄他们，只要根据行为的好坏施予奖惩就可以了。科学怎么会产生这么错误的教育观念？医生和心理学家怎么会看不出来孩童不仅需要乳汁，还需要爱？本章将深入讨论人的需求，也就是对他人、对身体接触及亲密关系的需求。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人是孤岛。自华生之后，科学家对于儿童养育的观念已有长足的进步，也发展出更符合人性的爱的观点。我这个爱的科学故事始于孤儿院和猿猴，最后以挑战古代东西方哲人沉闷的爱的观点作为结尾。故事中的英雄是两位勇敢抛弃自己专业训练的核心教条，努力开创新局的心理学家哈里·哈洛 Harry Harrow 与约翰·鲍比 John Bobby。 他们两个人知道，无论是行为主义或者是精神分析都有不足之处，历经了多年辛苦的奋斗，两人合力改变自己专业的领域，让儿童获得更人性化的对待，也让科学值得借古人的智慧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章节，另外一个段落，它有一个章节的主题，但有子题。好，爱的强大力量。哈洛于1930年取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对幼鼠的喂食行为。后来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谋得教职，但到这所学校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的时间几乎被教学工作给占满了，而且学校也无法提供充足的研究资源。他没有实验的空间，没有老鼠，所以根本无法做他想要发表成果的实验。在无计可施之下，哈洛只好带着学生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一家小型动物园，那里养了几只灵长类的动物。因为动物的数量太少，所以哈洛跟他的第一位研究生马斯洛根本没有办法做对照实验。迫不得已，他们只好观察替代实验，让自己放开心胸，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跟人类血缘非常亲近的物种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结果他们首先观察到的就是灵长类动物的好奇心很强，猿以及猴子很喜欢解谜。人类对他们进行测试以及检测肢体灵巧度与智力高低，他们所之所以解谜，完全出乎于乐趣，不为别的理由。相反的，行为主义则是主张动物只会做受到强化的行动。好像觉得比较好。哈洛察觉到自己发现了行为主义的一个漏洞，但是他不能光凭自己在一家小小动物园里的观察就证明这项发现。这时候他真的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来研究灵长类而不是老鼠，所以他决定自己动手做。在学生的协助下，他们将一个只剩空壳的废弃建筑改造成实验室。接下来的30年，哈洛就跟他的学生在这间临时搭建而成的实验室里精益求精地证实猴子是出于一种好奇聪明的动物，喜欢思索解答。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惹恼了行为主义者。就某种程度而言，猴子跟人类一样，其行为也有符合强化作用的定律之处，但是猴子的头脑运作实在是超越了行为主义者的脑袋所能理解的。比如说，猴子在解题的时候每做对一个步骤，例如用好几个活动零件来开启一个机械弹簧锁，实验人员就会喂一粒葡萄干给猴子吃。但是这样的动作确实会使猴子分心，干扰猴子解谜，因为他们是喜欢解谜而解，并不为别的。由于实验室不断的扩大，因此哈洛便长期处于猴子短缺的窘境。猴子进口不易，等猴子好不容易运到的时候，还经常生病，并将新一波的传染病带进实验室。1955年，哈洛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自己繁殖培育猴子。在美国，从来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繁殖培育猴群，更遑论在天气寒冷的威斯康星州。但是哈洛决意放手一搏，他让现有的猴子交配，小猴子生下来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哈洛就将他们带离母亲身边，以避免他们在拥挤的实验室内染病。 经过多次的实验，他和学生调配出许多含有营养素及抗生素的人工制的幼猴的食物配方，他们也找出最佳的喂食模式、昼夜周期和温度。每只小猴子都在自己专属的笼子里，以防疾病的传染。哈洛真的实现了华生的婴儿蓄养场的想法，而且这些婴儿蓄养场培养出来的农作物长得又高又壮，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不过这些从蓄养场培育出来的猴子带到其他的猴群中的时候，他们显得非常惊慌焦躁，因为他们没有发展出正常的社交技能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对实验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下哈洛跟他的学生真的被难倒了，到底他们疏忽了什么？最终研究生比尔梅森注意到了线索，就在眼前，抓在猴子手中的但是却是最不起眼的尿布。有时候工作人员会将一片片的尿布铺在育婴室的猴子的笼子当中当床垫，免得小猴子的身体直贴冰冷的地板。研究人员发现猴子老是黏着尿布不放，害怕的时候更是如此，被带到新笼子时也是尿布不离身。于是梅森便建议哈洛进行一项测验，在几只小猴子周围放一捆衣服和一捆木头，看猴子到底是需要攀着东西，比如说任何东西都好不放，还是柔软的衣物对于猴子特别有吸引力。哈洛觉得这个点子很棒，仔细的思索之后，他发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难道尿布是猴子妈妈的替代品吗？猴子是否天生有拥抱及被拥抱的需求，而这项需求是婴儿蓄养场完全无法满足的？果真如此，他该如何证明呢？哈洛的证明后来成为一项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哈洛指出，接触性安慰是一种基本的需求。幼年时的哺乳类动物想跟自己的母亲有身体接触的需求，当亲妈妈不在的时候，年幼的哺乳动物会设法寻求感觉最像母亲的东西。哈洛之所以小心翼翼地选用接触性安慰这个字眼，是因为母亲会在孩子最需要抚慰的时候给予孩子抚慰，这样的抚慰大抵来自于直接的接触，也就是软布妈妈也能够提供类似的效果。亲情之爱常常让人感到热泪盈眶。德伯拉·布鲁姆那本精彩的哈洛传记，孩子，怎样爱你才对？其中这本书中有动容的亲情之爱，俯拾皆是。虽然一路读来竟是悲伤和得不到回报的爱，但该书当中仍是一股鼓舞人心的故事。例如，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的封面是一只小猴子孤单单的在笼子里，隔着玻璃望着他软布的妈妈。约翰·鲍比的人生经历跟哈洛完全不同，但后来两个人研究却殊途同归，得出同样的发现。 Bobby 出生于英国的贵族，从小由保姆带大，后来进入寄宿学校就读。他主修医学，后来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不过他早年受训时曾经担任过义工，这段经验决定了他日后职业生涯的发展。他曾在两处不良儿童之家担任义工。这些孩子当中有许多人跟自己的父母根本没有什么接触，有些孩子很冷漠，无法沟通，有些则是死黏着人不放，有些只发现有些只要发现鲍比稍微注意到他们，他们就会焦躁地绕着他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鲍比从军中退役，回到英格兰，到一家医院负责儿童门诊。他开始研究与双亲分开会对儿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欧洲正面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亲子分离问题，战争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孤儿难民。为了安全起见，儿童们都被送到乡下。当时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包比撰写一份报告，针对这些儿童的安置提出最佳的解决之道。于是包比走访各家医院和孤儿院，并且于1951年发表了研究报告。对不起，刚刚有点中断，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两句重复。好。我们前面提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被送到孤儿院难民的地方收容，所以鲍比要撰写一份报告。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委托鲍比撰写一份报告，针对这些儿童的安置提出最佳的解决之道。于是鲍比走访各家医院和孤儿院，并且于1951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他的报告强烈地反驳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孩子跟父母分开被孤立并无大害，生物性的需求例如营养才是最重要的。鲍比是主张孩童要有爱才能够正常的发展，孩子需要母亲。整个20世纪50年代，鲍比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思想，努力熬过安娜·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恩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对他的讥讽。鲍比反驳他们对于的性欲与乳房的理论。他很幸运地遇见当时动物行为学界的巨擘罗伯特·亨德，他向鲍比传授了动物行为方面最新的研究，例如康拉德·洛伦兹证实了小鸭在孵出之后的10到12个小时之内，只要有鸭子般大小的事物在周围 走动，他们就会锁定这个目标，然后亦步亦趋地跟着它好几个月。在自然的世界里面，这个目标通常是妈妈，但在洛伦兹的实验里，只要是他曾经拿来在小鸭眼前移动的东西都有效，甚至连脚上穿的靴子也一样。虽然这种视觉硬科机制迥异于人类的亲子关系，但鲍比开始思考进化如何创造出机制来保护孩子和母亲在一起时，他也开启了一条全新的人类亲子关系的研究方法。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从乳汁、强化作用、利比多或其他的事物去衍生亲子间的连结。事实上，母子之恋之间的依恋关系对于儿童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所有依赖母亲照顾才能够生存的物种，其母亲以及孩子之间都会被建置一套专用的系统。在哈洛开始关注动物的行为之后，他开始发现小猴子和人类的婴儿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粘人、吸吮，别人如果不理他就哭闹不休，喜欢当跟屁虫，所有这些能够让灵长类动物的幼体亲近母体的行为，也同样出现在人类的小孩身上。甚至连高举双手要人抱我的信号都是一模一样。1957年，亨德在得知了哈洛尚未发表的软布妈妈研究之后，把哈洛的研究告诉鲍比，于是鲍比便写信给哈洛，并亲自前往威斯康星州造访哈洛。两人后来成为坚强的盟友，彼此相互支援。鲍比这位伟大的理论家，拟出了一个理论架构，将大部分后续的亲子研究，后续的亲子关系研究统合起来。而哈洛这位伟大的实验家则为这个理论提出第一个站得住脚的实验室实证。接下来是这一节，是叫做依恋伴你一生。鲍比这个庞大而且综合各种学说的理论被称为依恋理论，这个名称来自于控制论。这门科学专门研究机械和生物系统如何随着周遭的环境以及内部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鲍比提出第一个隐喻是最简单的控制系统，一种恒温器，当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时，它就会自动打开暖气。依恋理论的第一个观念是，儿童的行为受到安全与探索这两个最基本的目标引导。安全的环境能够让儿童得以生存下去，能探索游戏，探索而且和游戏的孩子才能发展出应付未来成人生活所需的技能以及智力。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哺乳类动物小时候都会玩耍嬉戏的缘故，而且大脑额叶皮层越大的越需要玩耍。安全与探索这两种需求常常交互对立，因此他们都有一种专司侦测周遭安全的自动调节器来规范。司是司令的司。在安全度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儿童就会嬉戏玩耍，四处的探索。不过一旦安全度大幅的滑落，儿童体内的安全阀就会开始运转，突然间安全的需求成为首要之物。这个时候孩童会停止玩耍去找妈妈，如果找不到妈妈，孩子就会开始哭闹，还会哭得越来越凶。等到看到妈妈回来，孩子会要求妈妈爱抚让自己安心，之后系统便重新启动，游戏得以继续。这是我在第二章所举的一个设计原理的例子，对立的系统彼此对抗以达到一个平衡点。父亲也可以当作极佳的依恋对象， 但是鲍比主要是研究母子之间的依恋关系，因为通常可以更快地进入主题。如果你想亲眼目睹这个系统的运作，只要想办法去吸引一个正在玩耍的两岁小孩的注意力，马上就能一目了然。如果你到朋友家第一次认识他的小孩，只要一分钟，好戏马上上场。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小孩子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他的母亲扮演着鲍比所说的安全堡垒的角色，这是一个依恋的对象。只要这个依恋的对象在场，孩子就一定会感到安全，不会害怕，所以孩子便能够自由自在的探索，健全的发展。不过如果是朋友带他的儿子第一次来你家玩，时间就要久一点，你可能得跟在你的朋友身边才有办法看到那张躲在妈妈大腿后面的小脸。之后如果你开始跟他玩游戏，扮鬼脸逗他笑，再来看他妈妈到厨房去倒水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小玩伴会突然一溜烟地朝厨房飞奔而去。哈洛也在猴子身上发现相同的行为，小猴子跟他们的软布妈妈一起被安置在一间放满玩具的开放式的房间中央。小猴子会从软布妈妈身上爬下来四处探索，但是他们会经常跑回去触碰软布妈妈，彼此保持连结。一旦实验人员把软布的妈妈拿走了，所有的游戏就会立刻终止，接着惊叫的声音四起。如果儿童长期与依恋的对象分开，例如住院，很快就会变得被动绝望。鲍比说，一旦儿童无法拥有一种稳定持久的依恋关系，例如不断地变换不同的养父母或者是护士来照顾他，他们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因此痛苦不安。他们可能会变成冷漠孤独的人，或者是无药可救的黏人精。这些就是鲍比在担任义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鲍比的理论跟弗洛伊德的以及安娜的理论相抵触。鲍比的理论表明，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健康成长，独立自主，那么你应该去拥抱，去哄，去爱他们。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堡垒，他们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征服这个世界。爱能够克服恐惧。圣经新约里面有一段话叙述得很好，爱里面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驱逐恐惧。如果你想推翻同时代一般人普遍持有的观念，那么你最好有充分的证据再上场。哈洛的研究结果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是有人质疑他，认为他的研究无法应用在人类身上，鲍比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补强。这个证据来自一位加拿大的女士，1950年，玛丽·安斯沃斯看到哈洛征求研究助理的启事，回信应征，因而认识了哈洛。之前，安斯沃斯曾经随着丈夫迁居伦敦，之后她跟鲍比共事了三年，与鲍比一起进行住院、生病儿童的研究。后来她丈夫接受了在乌干达的一份学术工作，安斯沃斯再次的夫唱妇随，也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了解乌干达村落的孩童。在乌干达，所有的孩子的照顾都是由妇女们共同负责，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但 即使在这样的文化当中，安斯沃斯仍然观察到每个小孩跟自己的母亲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对孩童来说，自己的母亲所扮演的安全堡垒角色绝对比其他的妇女重要。后来安斯沃斯到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之后又到维吉尼亚大学。这时他开始思索如何来验证鲍比和他自己有关的母子关系的想法。根据鲍比的控制理论，环境改变会启动孩子的依恋机制。光看小孩在玩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所以你必须透过过程中观察、探索以及安全如何回应环境的变动。因此安斯霍斯设计了一个小型的戏剧，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陌生情境，由儿童亲自上场演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依据哈洛的猴子以及玩具一起放在开放式房间里的实验而重新设计的。整部戏的重点就是在逐步增强小孩的压力，看看小孩的依恋系统如何应付每一幕的变化。结果安斯沃斯发现了三种共同的应付模式，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儿童其依恋的系统运作符合鲍比的理论，也就是游戏以及寻找安全感会随着环境的变动而顺畅的更替。这类孩童属于安全型依恋，当母亲离开的时候，他会减少或停止游戏活动，然后开始焦虑不安，就算陌生人来安慰他，也没有办法让他完全放松下来。第二幕，看到母亲回来之后，这类的孩童马上跟着开心起来，然后一直跑去找妈妈，或者摸摸妈妈，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堡垒之间的关系。不过很快的就会平静下来，又继续玩了起来。另外三分之一的儿童对场景的变化就没有那么敏感，这类儿童属于两种非安全依恋中的一种。大部分这类儿童对于妈妈走进走出似乎不太在意，但之后的心理学研究却显示，他们对母亲的离开其实相当的苦恼。这也就是说，这类儿童似乎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压抑心中的不安，而不愿靠母亲来安慰自己。安斯沃斯称这种模式为逃避型依赖，逃避型依恋。其余的12%的儿童则在整个实验过程里一直显得焦虑不安，爱黏人，一跟母亲分开，他们就变得极度的不安。母亲回来之后，有时还会抗拒母亲的百般安抚。他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不熟悉的房间里面静下来玩。安斯沃斯称这个模式为冲突型依恋。安斯沃斯一开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完全跟母亲的教养方式有关。他先观察出母亲在家时的反应，发现个性温和、对孩子很有反应的母亲，最可能培养出在陌生情境里出现安全型依恋的小孩。这些知道自己有母亲可以依靠的孩子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有自信的。个性冷漠、不太回应的孩子的母亲则较可能培养出逃避型依恋的儿童。 他们知道不要太期望自己的母亲会来帮助或者是安慰自己。反应古怪、行为反复的母亲则很可能培养出冲突型依恋的儿童。他们知道自己寻求安慰的努力有时候会有回应，有时候则是白费力气。不过每当我听到母亲和孩子之间相关性的问题时，我大多秉持着质疑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对双胞胎的研究都显示，个人人格特质受到遗传的影响高过于后天的教养。或许这其实是个性温和又仁慈爱的女性赢得大脑波赢得大脑皮质乐透奖的女性，把乐观的基因传给他们的孩子，让他们成为了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又或者这种相关性其实正好相反，孩子确实天生就有个性，开朗、暴躁或焦虑，只是个性开朗的孩子因为个性好相处，所以他们的妈妈比较愿意回应孩子的需求。我的想法得到安斯沃斯研究的佐证。安斯沃斯的家庭研究发现，母亲回应孩子的方式以及孩子是属于哪一种依恋形态，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并不高。另外一方面，双胞胎的研究也发现，孩子属于哪一种依恋状态在基因的影响很有限。这么一来，我们面对一个真正的难题，既然这项特质跟母亲的教养和基因都没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鲍比的控制论让我们得以挣脱一般人的这种先天后天二分法的观念。我们得先把依恋类型当作一种特质，这项特质是经过数千次亲子互动之后逐渐形成的，受遗传影响，具有特定性格的孩子会努力希望母亲保护，受到遗传影响，具有特定性格的母亲会有时会回应孩子，或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好、工作太累，亦或是看了哪个有育儿大师的著作而不回应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单一事件特别重要，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会针对自己母亲以及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套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如果这套内部工作模式告诉孩子，妈妈一直会在自己的身边，那么孩子去玩、去探索就会比较勇敢而大胆，在一次又一次彼此互相可预期、相互对等的互动下，亲子便建立起信任感，彼此的关系也日益的坚强稳固。个性开朗、母亲拥有快乐性格的孩子，游戏一定玩得得心应手，进而发展出安全型依恋模式。不过一个牺牲奉献的母亲同样可以克服自己和孩子天生较不开朗的性格的缺点，为自己的亲子关系里孕育出一个安全的内在运作模式。以上所有的讨论同样都适用于父亲身上，只是大部分的文化里，大部分的孩子跟母亲相处的时间都比较长。这个部分，我们这一章我们先谈到这里，因为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转折。 所以我们念了第六章爱与依恋，那我们现在也知道有三种依恋的模式。我想后面还有大概三个一章一节三节，会谈到其他的爱，那会不会是跟童年的爱有关系呢？我还是表示，因为我这一次我只是读，我就不太特别提出来。当然有一些词汇可能因为它是一些专有名词，在翻译上面会显得有些不熟悉，或者是不好理解，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可以轻松一点来看。今天先到这里，那我不太确定下一次是否能够把下面的三节的部分读完，但是我希望可以。下次见。